八前史得见，既半家私女，友好尚容平，堪半家私国，为人欲操断，故令遣使，身中待受戒后，还倪氏为其受戒。就是说了这个遣使得戒的情况。那么这个第八种呢，就是有一个发心出家的女众，半家私女。她的这个相貌呢，就是非常的庄严啊，出家人来讲呢，那么从世间来讲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漂亮了。那么这个半世家国呢，他这些其他人呢，听到他要出家了，就是说如果路上遇到呢，就要把他拦住，把他劫走。所以这样的话呢，他要是去受戒了，去请戒了，那就会有危险。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找一个人呢，到这个僧中，因为爱不受戒嘛，就是大僧这里结魔啊，然后呢再到爱僧那里，然后呢这个才受戒了，得戒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不方便呢，所以就是请人代受，然后呢再回到尼斯啊，为其受戒。所以这种呢就是遣使得戒，这是第八种。第九种，边地如法人少，听五人得受得戒，十的中国人多，十人受具戒，此为十种得戒相。那么这个第九呢是边地，边地得戒，边地得戒就是五个比丘有这个戒清净呢，他来受戒呢，那就得戒了。那如果是佛法兴盛之地，这佛法里面讲中国难生呢，佛法难闻嘛，他这个中国的意思呢，是指三宝具足的地方，就称中国，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就是这样呢，这个戒师啦容易请到啊，三十多啦，那要请十个清净的比丘，然后有一定的接纳啦，才看这个向他啦这个起受这个戒法，那么这样受戒呢才得戒，所以是十人受具足戒。那么一共呢有这十种得戒的情况，今时多用十人结魔得戒，此便有戒相。那么就是从一般情况上来讲呢，那么受戒的话都是十个人以上，如法结魔啦，这个嘞三说啦，然后这个受的人呢，这个寺院这个接纳了人口啦，那么这个就是得戒才能够得戒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持戒清净当中说有戒无戒那么说有戒无戒当中呢，就先说这个呢发戒因缘不同。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说这个戒的体相，第二证明戒之体相有二种教门不同，若小乘教辩戒是无作善法，受戒因缘具足， 若发得无作戒，尔后睡眠入定，此善任运之身，不许身口意造作，以无作正为戒体。那么这个戒体下呢，依教门不同有差异，就是安立上呢有这个不同，有区别。那么这个先说小乘戒了，小乘教法里面呢说这个戒呢是无作善法。那么我们一般讲善法呢，就比如说我口出言啦，赞叹三宝的功德啦，这个鼓励人呢做种种的善业。那我要说了呢，那就是有善业了。我没有说呢，那就没有善业。那比如说我布施100块钱出去，买一些东西，翻身，那么这个是善业啦。那我今天没有去做呢，那就不会起这个善业了。那我心里面呢思维善法，那么对治调柔自己的贪嗔痴，那就离贪离嗔离痴了，无贪无嗔痴了。那么这个是心里面的善业，我有这样想呢就有善业了。那么这个无作善法呢，就是没有生与意造作活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有的地方就讲的是无表业，或者叫无表色，就是表的就是表示的意思嘛，显示的意思嘛，你说了一句话呢，人听到声音了，你做了一些事情呢，有相应的行为人家看到了，那这没有呢，那就是还有就是说你心意的造作了。那比如说受戒的时候，这个香花迎香花请，这个口念心想，这个精行受归佛法身，那这些都是有造作了吗？有作为的吗？那么这个无作善法呢，就是没有这个相应的造作。有你受戒之后，就是受戒因缘具足啊，得了戒体，感得了戒法。就比如说你受三规一样，有三规的体，以三规为基础，你受了五戒了，有五戒的体，受了沙弥戒有沙弥戒的体，受了比丘比丘尼戒呢，有比丘比丘尼戒的体。那么你这个三方结魔，然后呢禀受，那你就得戒了，成立了。那么要不要还继续还在那里发愿呢？一直说了不要了。只要你没有破啊，没有这个坏的话又忏悔了，那这个戒法呢都在的。所以从小乘教里面来讲呢，这个无主显示，但是横转相续了有这个作用呢，那么这个就是称为无作戒。所以你只要具足戒法，你的基础就不一样了，条件都不同了。就好比如说你睡觉了，睡着了，那就是寂静的状态了，没有思维啊，也没有生语的活动了，那么这个时候戒的善法还在。那如果是说你有活动有认识才有戒法，没有活动没有认识就没有戒法，那这个戒就会断掉了，那受戒怎么成呢？那受戒就不成嘛。那你又守什么戒呢？戒体戒相嘛，一戒体才有说持和放，才有这个戒的事项嘛。体呢是根本的。那么从感戒体的这个成熟来讲呢，他起了以后不需再受，不需再这个呢有生与意的这个动作，才能够说有这个戒的存在。所以有戒法呢非常的殊胜有意义。所以这个善呢任运之身 所以你有戒了跟没有受戒了都不一样的了。你受了戒呢，只要没有穿坏就破坏了，那么就是日也好夜也好，戒的功德增长，善法增长，那么就跟没有受戒的人殊胜多了，不一样了。所以为什么要持戒修行呢？戒为无上菩提本呢，这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不需要僧可依照做，所以那我们一般呢，没有受戒的人呢，他今天做了一件好事情啊，那么这个好事情是善业，将来感福报的事情。那他没有做呢，那就没有。那如果受了戒呢，他有秉持戒法不坏呢，那今天他没有做这个事情去布施，没有起这个具体的这个善法，那么他恒相续的这个戒的善法呢，在的，所以仍然有善功德，这个就不一样了，不同啊。所以这个常修啊，要以戒为根本嘛，因戒生定，因定发慧嘛，戒定慧三学嘛，那么是以无作证为戒体，就是以无作为戒体。那若萨婆多人解无作戒，事无表色，不可见无对。那么讲到这个无表色呢，那就是涉入到具体这些部派对于无作戒的解释了。这个萨婆多不就是有无，根本说一切有无呢，说这个世界啦，尘埃呀，大的世界是有沉住坏空的，会破坏的，最后什么都好像这个进入虚空啊，这个世界呢隐没，那所以业力这个因缘呢，那世界又出尘呢，地血火分的力量呢合了，那又开始这个形成世界了。所以有沉住坏空，那么在空的时候，那世界成为极微。这个极微呢，是一直一直那个相续的，存在的。这个是有无的基本观点。那么有无对于这个戒法来讲呢，就说这个受了戒之后啊，你感到的戒体呢，就是无表色。属于一种呢清净微细的色法，不可见无对。不可见，可见就是我们眼见啊等等啊，那就是可见啊。无对呢，那我们听到声音那是有对，闻到香气那是有对，这个戒法是由这个誓愿，就是心里面发愿了，于这个师长前，于三宝前，自是而受，然后呢，感得戒体，那就是心意，引发的这样的一个呢结果，不是像这个存在的相对应的某一个物质的存在，不是。所以是无表色了，不可见无对。若谈无德人，谈无德不名无作戒，是第三句非色非心法。谈无德不呢，就是另外一部。那么说这个戒的体呀，分为第三句，就是色法是一句啦，心法是一句，非色非心法是一句。这个戒在唐无德部呢，说是这个嘞，离色离心而说的，说心它又有相应的这个 法院呐、啊，有司的这个嘞受受啊，这个设法为一。那要说设呢，它又跟这个秉受戒法、传承戒法的意义、有关系的，所以不能完全就说是这个设法，所以就立这个戒法呢，是非色非心的。这个有部呢就不一样，有部就直接说是无表色，在讲业力的这个成了以后带到未来的影响，有部里面也是讲无表色，你造作了之后呢，不管多少多少的时间，将来成熟因缘到就会感果报，所以就说这个是无表色，会承载相续。那么这个部派里面呢，对这个讨论呢，这是有很多很多的，那么这个诸部记忆虽不可偏执，曰小圣教门中是无作为戒体，其意不差。那么具体而言来讲呢，这个有很多很多的差别，部派里面的讨论。那么整体上来讲，小乘教门里面安立这个戒法，建立这个戒法的体呀，是无作戒体，无作戒体，这个是共同的一个意思。若大乘教门中说戒从心起，即以善心为戒体，此亦如璎珞经。那么这个依大乘教里面来讲呢，这个戒体啊就以心为体，而且呢是以善心为体，就由于你在这个受戒的这个当中呢，熏起了、熏发了常时相续的善心的力量，善心的种子，这样决定生起来了，所以说是以心为体，善心为戒体。有是言：摩诃升起不忍。云无作是无作戒是心法，就是像这个摩诃升起部啊，摩诃升起部，它也是部派里面的了，说无作戒呢是心法，第三名有戒相不同，这第三个说这个戒相不同，既有二义，一者曰小乘。七众发心受戒做法不同，故得戒亦有优劣，如优婆塞、优婆夷在家有五戒相，若本未入佛法男子女人，不杀害、不杀父害母，不作逆罪，欲好良师，皈依三宝，为受五戒，做法成就，即五戒无作起，名的五戒。那么这个戒相不同呢，有两义，先呢是曰小乘，小乘里面呢就七众发心呢，这个受戒呢，具体来讲就又不同了，这个七众的话呢，这个又在家，在家二众呢，又不是又可以了。出家呢，出家有五众：沙弥、沙弥尼、比丘、比丘尼、释迦牟尼。所以说这个一共有七众。那么受戒的时候呢，这个受戒做法呢，就有不一样。得戒亦有优劣，得戒有优劣。如果从戒的这个严格，和这个放宽，这个 来讲呢，那出家戒严谨呢，在家戒呢要放得宽一点呢，因为他有世间的这些生活嘛。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受戒啦，你这个正心诚意啊，至诚恳切啦，这个善心啊，广大相应，那这个受戒呢殊胜一些。如果说你是这个中性的这个发心，那么这个戒呢要烈一点，所以这都有差别的。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基本的啦，你一定要是清净如离如意的来受，你这个样才得戒。比如说你要受戒师啊，不如法啦，或者这个来求受戒的人不闻这个其意啊，不解其意啊，听不懂呢，那这个也是这个有欠缺的。那么这里来讲呢，就是说七众受戒的这个当中呢，在家呢是五戒，这优婆塞优婆夷啊，那这个从有了信心之后，然后这个来入佛法了，他有基本的这个善行这个基础，就是没有作孽罪啊，没有这些障碍啊，不伤害父母啊，不作孽罪啊。那如果是有孽罪呢，那么就是说这个心里面是有障碍的，他不容易成就的。所以说他发起了心啊来受戒啦，这个呢不得成就。所以没有这些障碍，遇到了好的这个师长，那于这个师长前面呢皈依三宝啊，这个寺院啊发愿呢、进行受这个手持奉行五戒的生活。那么这样发了之后呢，那就做法成就了，那么五座戒就起，五座戒就起，明的五戒从此明清姓侍女。那么就是说守了五戒的话呢，那就是净是男净是女，就是优婆塞优婆夷，那现在一般讲就是居士了，男居士女居士了。那么在古代的翻译来讲呢，就是净是男净是女。居士的话是另外一个词义，它是指在这个地方上呢有福报啊，有势力，有声望影响的人，称居士。就像过去古代乡绅一样的，是这个意思，在印度的话。那么后来呢就变成佛门里面呢通常指的这个在家众，就是居士。因为后来佛门这个皈依的这个在家信众呢，有很多他都是以这个居士为什么什么为号嘛。这样的话就后来形成了一个普遍意义了。那么这个是沙弥这个在家这个戒。那么更甚一点呢，复次沙弥有十戒相，若和尚阿舍离二师如法受忍，清净皈依三宝，随佛出家。若二师若二师做法成就，即发无作，明得沙弥戒。那么这个沙弥戒呢，又有两个师父了，一个呢是这个受戒和尚，一个呢是这个杰摩阿舍离，就是鬼犯师，就有两个，有两个合格的、具资格的比丘，天师父，来给这个想出家修行的人受沙弥戒。沙弥戒如果正说来讲呢，就七岁以上呢，二十岁以下，还有一部分呢，就是 老沙弥了，那就是超过60以上的70以下的，这个是特例咯。那么正说呢，一般来讲就是20岁以下7岁以上，7岁以上就去乌沙弥，他可以赶赶鸟啊等等啊看看啊，那太小了的话呢那不摄受，因为僧团是一个来住持佛法来教化世间的一个团体了，有重大的责任了，所以要这个根据这个具体因缘。那么这个沙弥来受戒呢，这个姓氏啊，净是男净是女啊，净是男了，那沙弥来受戒呢，他要请二师，然后呢先当然是受皈依了，皈依是戒的所有的戒的这个根本嘛，那么就在这个这个师的这个摄受之下了，来发愿呢，那这个嘞二师啊为做这个证明呢，那么做法成就，才发这个嘞无作戒，那就是沙弥戒。四名大僧有戒相，若作沙弥时，不犯众过，清净十施和尚阿舍里，作结摩，如法成就，四名得大比丘具足戒。那么就是说这个受了戒之后，沙弥出家先受戒，受戒然后学戒了，依法而行呢，这样呢过程当中呢没有这个大过，没有重犯，具足沙弥戒的清净，到因缘成熟了，就20以上才受比丘戒嘛，那么再延请这个实施啊，实施受戒呢是德界和尚啦，教授阿舍离呀，结摩阿舍离呀，三师嘛，七正呢就七位尊正呢，这一共呢就十师嘛，亲近的这个十个比丘僧呢，这十个比丘啊，那么跟这个发心要受比丘戒的人做结摩。这个先白啦，再问啦，问啦这那啦，然后呢正受戒相啦，这个如理的这个来做法，就依这样相应的规范，那么做了之后成就，就是他秉受戒法，然后呢这个受戒师呢结摩认可，那这个才成就的，那么就是由沙弥戒，这个进一步得比丘戒，所以这个时候才算是具足戒。那么若沙弥尼释迦摩罗大戒尼有戒相一耳，那女众呢，女众的话就是沙弥尼，就是尼就是女的意思了，沙弥呢就是女沙弥的意思，这个释迦摩罗呢，释迦摩罗尼是二年行六法，就是对于有一部分说他已经在家有成过家了，或者其他什么因缘呢，那么出了家之后呢受释迦摩罗戒，就是介于沙弥跟这个沙弥尼和这个比丘尼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考验阶段，那么这个受释迦摩罗尼戒，释迦摩罗戒，那么再成熟了之后才受比丘尼戒，那么这个也是要请二师啦，请十师啦，那么如法结摩，如果严格来讲呢，这个女众受戒了，她有二不生受戒嘛，先 于大身起戒，然后在于这个爱身呢，这个比丘尼僧团呢，做结摩受戒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七咒就是这样来的，在家优婆塞优婆夷，出家呢比丘啊、沙弥呀、沙弥尼呀、四藏摩罗尼呀、这个比丘尼呀，所以一共七咒，七人本虽犯众，若遇良缘，为作大乘方等忏悔，德相成就后，受戒亦得无作善法，亦于上说明，不得戒亦名无戒。那么就是说这个七人呢，就是七种嘛，七众发心嘛，受戒嘛，这个有生有劣嘛。那如果说这个沙弥也好，或者是比丘也好等等，他有犯众戒，犯了众戒之后呢，他遇良缘呢，就是这个受戒法啦，也成就啊，具备的这个因缘呢，那么要其中有个什么因缘呢？他虽然犯众，但是做了大圣的方等忏悔，那就是多大圣忏。声闻里面来讲呢，就是说不是重犯的小的戒，那有些具体的做法忏，就是一定的仪式啦、规矩啦，我就忏悔这个罪呀、我就某个事情做错了，忏悔。那么有的呢，僧团里面还要议论决断，做一定的这个处罚，让他改过悔过。改过悔过之后，这个心啊又恢复清净了。所以前面讲，比如说沙弥戒，他受了之后，他要守戒法清净，才可以呢再受比丘戒，不然的话就不受比丘戒。所以要有基础啊，不犯众过。那在家呢给你受五戒呢，那你有没有犯逆罪呢？犯逆罪那是重罪呀，杀父杀母、出佛身血、破和合身、杀阿罗汉，这个五种罪呢是很重很重的，称为无间重罪。这个死了之后马上就下地狱的，所以这个会占道啊，我们讲业障的那么这种五种事情做了之后呢，就是占道因缘，你怎么样修啊？你这一生呢都不成就，你去受戒呢，那不得戒了。戒不成就啊，戒不成就定怎么成就呢？定不成就。定不成就怎么发慧呢？都不发慧。所以戒是很重要的。那么这里讲犯众过，不受这个沙弥戒，不受这个比丘戒，就是你受戒不得了。就好像这个土啊，太平啊，太贫瘠了，种什么东西它长不出来。土地肥沃呢，那种下去就长出来了。你要有基础啊。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修禅呢，所以他先讲这个具五缘嘛，直接清净呢，所以他就联系到这个基础的部分，这个要有认识，那么世间一般有些就是求各种这个身体健康啊、神通啊这些啦，他没有系统认识，所以只是一般的这个静坐，跟佛法里面静坐呢都不一样的。所以佛法里面静坐呢，基石方面基础的这个部分呢，都是要具足的、具备的。那么这里讲特别呢，就是说，你即使犯了众过呢，但是你依大乘忏法，大乘忏法忏悔，忏悔的什么样呢？得见相好，就见佛像呢，见菩萨像呢，这个心清凉呢，那么这个就是忏罪清净了，然后呢再去受戒，亦得无作 这个善法，那么就跟上面呢，这个说了，就是犯众呢不得见呢，又不一样，那这个是具善缘特特别因缘，这个不得见一名无见。二者若菩萨行人有戒无戒则不可知，所以就和菩萨世世以来或出发心时直遇良缘受的戒故。那么这个菩萨行人呢，菩萨行人皈依佛法生是敬畏来戒啊，利益众生敬畏来戒啊，那么这个或有戒或无戒呢，这个则不可知，就是这个出发心呢，遇了良缘呢，这个受得戒故，就是已经受戒了，有的，已经具足了，已经有了，所以他都随这个善习呀、而行的。那如果是以声闻戒法上来讲呢，那就是。这一生遇三宝这个发愿受。大乘戒呢，大乘戒是以菩提心为根本呢，这个璎珞经啊梵网经啊这个发愿呢，这是要生生世世的来守持的。所以这个就要看他发的心了，受了戒了，还是说没受戒了，受了戒了他就是有这个大愿心为摄持的。就不是说这一次做才得成，那么这个是第一颗说完了，就是介绍有戒无戒。第二个呢是明持犯，自有三义，一略明持犯，二立别广明持犯，三明复发。持戒犯戒呢分三个讲，第一个讲呢是略讲概要讲，第二个讲呢就是比较广一点的来说这个持戒还是犯戒的这个差别不同，第三个呢是说复和发，复就是把它遮盖起来呀，发呢就是把它揭示出来呀，发露出来了，就把一个盖子一盖你就看不到，把盖子一揭你就看得到，这个就是差别。那么这个持犯呢，先说大义，就出总名持犯有二，一者持相，二者犯相，那先肯定是主要的来说了，概率性的来说了，什么是持戒，什么是犯戒。那么一持相者，持者复持，如上所说七种之人受佛境界为实力故，复持无犯。那么就是说呢，这个受了戒就有守戒的意思，守戒呢就是要护持嘛，就如护眼目，叫我们眼睛呢，这个沙子啊灰尘一吹啊，你眼睛就不舒服了，难受啊，所以一定要擦干啊等等啊，那如果外面风沙带啊太大了，带一个眼睛啊保护啊，那么这样的话沙就不吹的了，要防护。那受了戒之后呢，那也要防护，要守戒，依这个律仪而行，不然的话呢，这个戒就会有缺有坏呀，这个不清净呢，所以要守护，这个护戒，这个是受了戒之后呢，必须要做的，必须要做的。那么这个七种人呢，受了佛的境界呢，就是有七种不同的内容，在家呢受五戒啦，比丘十戒啦，比丘二百五十戒啦，比丘尼呢三百多戒啦，这个四圣摩罗呢二戒邪六法，基本的呢也是十戒，三密尼的十戒，还有就是三密尼的十戒，这样的就七种各有不同呢，那么就随他所受的，他发了愿，那就要这样做了，来受啊，那么会有实力，就是 护持不犯这个戒呢，有十种利益。持利者于毗尼中说：色身故即好色故，三生安乐故，四折福高兴人故，五常快得安乐住故，六不性令性故，七以性增长性故，八遮经事漏故，九断后是恶故，十令犯行人，九住故。那么这个一共呢有十种利益，首先有这样十种的好处。那么第一个好处呢，就是色身。佛法的弘扬呢，个人说法啦，修行呢，是能够这个带众生呢，带一些人呢，这个了解真理来觉悟的。但是个人的力量还是薄少啊。那么有群体有团体，一直一直的延续推动，那么这个力量才大，才真正大。那么这个群体啊，它一定有方法了，就世间你这个国家也好，公司也好，或者一个家庭也好，你有一定的方式来这个架构来组织。那么这个弘扬正法的团体呢，僧团就是以戒法来规范，互相呢这个一定的这个规矩呢，组织在一起，这个互相配合，所以这个就是能够摄生，能够摄生，比如说在一起住的时候应该怎么住啊，有什么矛盾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调和啦，意见来讲你应该有个什么态度呢，那么这些这个种种呢都是很重要的。那么一戒法里面来讲呢，有许许多多的这个细节上的一些规矩规定，大家都能够遵守，这样才会和睦，才能够相处得好。所以色身。第二个呢，就是己好色故。己好色故就是有的地方又是讲己色身呢。己好色故就是说，这样的话你以这个规范来做呢，就是自己啊能够得到调和了，调伏了。群体呢能够来良好的协作啦，这个心里面呢这个喜悦啦，这极好色身。第三个的话呢，就是生安乐住故。大家都能够规范，不会说恶口相向啊，这个皮子不平啊，那么这样的话就不能够安乐了。那么都是训的这个善法而展开的，所以僧团组织起来呀，这个当中的比丘、比丘啊、沙弥啊、沙弥之间呢，才能够有序。坐在里面呢，大家在一起呢，能够得安乐住，能够得安乐住。在内你以戒法来摄心呢，就是减少烦恼啊。在外呢，大家有相应的共处规定呢，就不会烦难，不会妨害。所以这个得安乐住故。四折福高心人故，高心人就是高慢心，傲慢的意思。那么戒法里面来讲呢，有很多一些规定呢，就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就能对治自己的高慢心，调伏自己的慢心。比如说你不威仪啊，某些不具备啊，那么从这个规矩上犯了以后呢，那你就要接受责罚，接受责罚。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反省啦，警策啦， 戒的话这就要叫调伏嘛，就是能够制令自己呢不走得太远，不偏得太大，来慢慢收回来，乃至于呢越来越亲近呢能够做得更好。所以调伏高兴人，就是这个高慢型的人。第五个呢就是惭愧得安乐住故，惭愧这有些人呢他这个犯了某些行为不好啊，他自己也感觉不好，所以心里面呢愧疚歉疚，那么有相应的组织仪式呢，有忏悔呀、忏悔清净呐，他知道自己这个事情呢错了，然后呢起的原谅大众的这个谅解，这个时候就心里面释然了，安然了，不会这个因为这个追悔呀、所以有惭愧的呢得安乐，心高举高傲的人呢则抑制，就是把它抑制住，就好像这个野马一样的，不能让它拖了缰绳走了，所以这个戒是有很大意义的。佛法说缘起了，相应的种种的事情呢都是相似的一个关系，互相有关联的一个这个存在。所以戒呢不完全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只是这个团体的事情，既是个体的又是团体的，辗转互相联系，一环一环这个相扣的。所以自戒了只有佛才能自戒啊，这个菩萨啦、阿罗汉都不能自戒了，唯佛能自戒了，有很多的这些具体界限呢，它是有深远的，就是比较远的、比较大的这个范围，存在的这个意义，那所以只有佛才能够这个自戒，那么这个是第五个。第六个呢就是不信者令信故，信就是心里面认可的意思，这边依戒法啦，我们那个皈依三宝啊，就是从了解佛法的真理开始，然后有了心里面的接纳，那么接了之后怎么样做呢，怎么样行呢，以信者呢自立邪处嘛，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的行动，那么戒本身就是一种行动，你安然于戒法了，就会发现这个身心比以前要调和了，比以前要调柔了，就好像一般这个身体的四大一样的，你本身呢没有注意啊，就像现在讲你经常吃垃圾饮食，吃了久了你这个身体要不行了，三高啊，这个脂肪也高啊，血液也高啊，血糖也高了，百病丛生都来了。那如果是你改善了改变了，身体健康了，精神了，不疲惫不疲倦了，不是亚健康状态啊，它就有这个效果。那么信了以后呢，受这个戒法啊，不杀生不邪淫不妄语不偷盗，等等这些，你如戒所规定的去做，你做到哪些了，哪些相应的障碍就减少了，就清净了，所以会令这个受戒的人呢能够增长信心，就是为信者令信，就是能够这个呢建立信心，所以有这样的这个呢一，那么第七个的话就以信增长信故，就以信增长信呢，就是已经有信心了，然后呢这个手持戒法呢越来越这个呢殊胜，就是有的地方讲这个戒一样的，我们看这个戒了就好像穷的人得到宝贝，黑暗当中见到光明一样的，从暗入明， 从明入明，越来越光明啊，升起了性啊，然后来守戒，来持戒，这个修学了，感觉到啊，倍加这个嘞，有意义，有进步，那么这个就是信心上呢，被这个成熟增长，八这今世漏故，今世漏，我们这一生是没有了解佛法，没有学善法呢，那就是跟着烦恼走，一般就是跟着感觉走了。那么这个感觉当中很多都是烦恼的，这个发起来的。那么有了正法的观念，有了戒的这个认识，就会调控自己，就会观察自己。哪些行为合适检点，检点一下，不合适的，哪些是好的正确的就增上发扬，那么这个戒的话呢，它就是对治我们贪嗔痴的，起贪嗔痴呢就会跨越过去了，跟着烦恼走了，心里面调柔，那么这个贪嗔痴啊不起啊，这个生语啊清净，所以会遮金四漏，这五漏三学嘛，戒定慧嘛，就遮金四漏，这个是第八个。第九个呢，断后世恶故，守戒的人呢，守戒行呢，就不造作罪恶的事情，那就不杀生呢，来生呢得长寿啊，健康呢、啊。这样子啊，所以会断后世恶，就下一生多三个道，那就是今生呢有恶业了，带来的嘛，造成的。那如果守戒了、清净了，那就不会多到恶道，所以这个是第九个。第十个呢，定防行人久住故，就是。这个久住世间呢，令这个凡行呢，清净行嘛，你以这个戒行来这个行持的话，这个佛法呢，流行世间呢，戒为安住，那么就有这个十种利益。行者一心净圣，不敢轻毁。如负浮囊，微尘不弃，故名护持，亦名秉持。那么思维这些持犯持戒了护戒的这个功德了，那么心里面有敬畏，对于戒了能够警察自己。不违约，不轻法，就好像这个过河的时候啊，过去有羊皮筏啊，那个牛皮筏了哦，它是中间呢吹气，吹了气之后呢，它就浮到这个水上，可以做水上呢这个工具，就是你站在上面呢，它就能够把你啊飘到对岸去。滑到对岸去，那如果拿个什么东西扎一下气漏了，那就很危险了，那就沉到水里面去了，还能够过河了，过不了河了，所以就像持了这个浮囊宴的要这个嘞守护，不把它这个破坏，那么守戒呢就是这个嘞警察自己，这样的话你有戒的这个所依啊，身心清净，义的成就，就讲善法里面比如说布施啊，有戒的人跟这个没有戒的人的布施功德都不一样，有戒的人呢他做个布施功德大，没有戒的人呢他做这个布施呢功德没有那么大，功德要小一点，就是怎么样，基础不同，基础不一样， 同样的东西种在肥沃的土里面长得好，种在这个贫瘠的土里面呢不容易长得好，甚至于长不出来。所以这个是这个如父冯丹呢微尘不弃故名护持，微尘不弃就是小小的一点点都不放舍，都能够坚守，这样就护持一民秉持也叫秉持。如此有波之欲，是名慈相。如此有波了，就像这个波里面放了一碗油啊，放了一波油啊，这路上走那就要端得很平稳很小心。如果你手里面端的一波油，你三心二意，东望西望，东听西响，那么这个油就很容易就换出来了，它都不会能够好好的在这个波里面。所以端的一波油的时候，就是世间一般你拿个碗呢，端了一碗油啊，你会怎么样呢？你就会很小心很谨慎，走的时候呢这个步呢就很平稳，手呢也不能抖，定定的平稳的拖着这个碗，然后一直等把这个碗呢放到一个桌子啦，或者是这个台子上呢，以后你这个心呢才安了。否则的话呢这个油可能就掉下来啦，这个漏出来啦，飘出来啦。那么手戒呢就好像要持油钵一样的，就好像拿着一钵油一样的，这样来持，就是这个谨慎细微，那么这个戒呢就容易护持的好，就能够调柔身心得清净，会有前面讲的十种功德啦，这些呢这个获得。所以这个是说这个呢慈相，就是大略说这个慈相。那么这个列名慈幻当中第二个呢是说这个放相，就是犯戒的相，持戒的相，有了犯戒的相呢，所以修行呢是点点滴滴的事情。就是打坐的时候正坐观修，这个是主要的功夫上的运用。你日常当中呢这个身心调柔啊，你要注意这个身与意啊保持清净，不违越。所以当你来做禅观的时候，你这个基础呢不一样，所以你一做呢你就容易成就。是佛陀时代这样很多人呢都这个听法就得法，眼睛呢得解脱了，和基础因缘不一样。现代这个时代为什么包括就是得禅定都很难呢？就是外在的因缘太多了，自身呢又没有很认真的做这些基础，所以就像这个水上的浮萍一样的飘飘忽忽的不安稳，所以定法呢不容易生。能够稍微调训一点点，心里面清凉一点安定一点，那就已经是比较可以的了。真正这个深度的这个功夫不容易做。所以这名词范当中略略说词啊，就像吃油钵一样的。那么放下呢，放名为放，本受佛戒，欲出生死，愿求解脱，经遇恶缘，不能自治其心。那么这个犯相是怎么样？犯就是违犯的意思了。自是说不杀生呢，结果杀生了，没有如自己的这个誓言呢去信守啊，做到啊，遵守啊，那么这个就是违犯了，破坏了。那么受佛戒呢，追求觉悟，出离生死， 要求的解脱，那是出发心，发了一个清净心，发了一个善心，所以在这样的基础呢之上，才会决心要受戒了，受皈依了。那么受了之后呢，这个因缘呢，具体来讲呢，种种不同呢。那么遇到恶缘，恶缘就是障碍因缘呢，不顺的因缘呢，让你起贪嗔痴的因缘，让你起烦恼的因缘，有的是让你起贪心的种种诱惑的境界，让你起贪心，有的是让你起嗔心的境界，心里面呢，不高兴呢，起愤怒啊。那么有些呢是种种，这个思想邪知邪见的内容，或者是相似佛法的这些内容，增长你的无明烦恼，增长你的痴心，那你可能就是把这个初发起的善心呢，泯灭掉了，断掉了，所以就不依轨犯而行，那么心里面就是控制不了，调制不了，不能自制其心呢，中途违法，就是做到一半，好像就是本来是想烧水，要把那个水烧开呀，烧有事情以后呢，停掉了，不烧了，人走了，火也熄了，那么这个发了善心又受了戒，但是这个其他的一些缘一来之后又把它斩掉了，又破坏了，不能坚持了，就没有一个好的一个继续，所以这个是犯持这个违犯，若轻若重，故名违犯。复次，犯名犯处，犹如服药，戒忌断食，不随依教，而食恶食，犯处药事，非为不能病愈病，方治更增，或食之死，犯戒之下，亦复如之，故名为犯。那么就是说这个由境的影响呢，这个扰动不能依戒而行，所以就中途违法。那么这个不管是犯重也好，犯轻也好，就是小小的犯了，那都是犯了。那么相对来讲呢，往往这个重的犯呢，它也是从小的开始的。小不这个呢谨慎不觉察，它这个静静的积累就会成大了。所以一定要这个谨守。那么这里呢就要举了这个生病的时候吃药啊来说这个事情。是生病了吃药，吃药的话呢就是经过这个药物调整适当，能够让身体啊去掉疾病，得到健康，能够痊愈。那么某一些药呢它是有禁忌的，就是吃了某些东西以后啊，这个药啊会有毒性，然后这个伤害身体。假如是这样的话，那就跟这个药来治病呢是相违反了，这个相这个呢反的一个变化，加重病情，甚至于呢出现危险。所以吃药的时候一定要按药的禁忌来做，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病好啊，会让这个病呢更加严重，乃至于死亡。所以这样的事情呢是不能够轻忽的，不能够不以小心来 对待。同样，持戒修行是为了能够对治烦恼，得到解脱。那么这个戒清净呢，力量增善呢，心调柔啊，身心调柔，容易成就。这是功德益处，前面讲有十大利益。可是反过来，你要是违犯戒呢，这个就像吃药不避讳这个药的禁忌一样的，会更严重的损害身体。那也就是说，违犯戒行呢，对于修行会形成大障碍，这个是有过失的，所以属于要这个呢认真啊，持守啊，禁止不犯的，这个呢范围，这个是第二个，就是名字为犯的意思。这是略说，略说之后呢，再广说。第二，广明持犯者，从初心至佛果，以明持犯有十种：一，十不缺戒，未持初四众不犯；二，持不破戒，未对身残不犯；三，持不圈戒，未对下三篇不犯；四，持无暇戒，亦名不杂戒，未不起常心及诸烦恼觉观杂念，亦名定供戒。那么这个广说持犯呢，依十从来讲，第一个呢是十不缺，十不缺这个是指四根本，这个出家戒了，比丘戒了，它有四从嘛，这个根本呢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么这个放了以后呢，就像断头这一样的，头断了人就死掉了，不可能再活了。这个根本呢不守了，放掉了，那就没有了。所以是十不缺戒，这个是初四众呢要持守不能犯。就好像某个东西不能沾水一样的，一沾水啊就不行，就像手机你也掉到水里面，再捞起来呢就不行了。里面全部这个呢短路啊坏掉了。就像前面讲的这个浮囊一样的，你拿个针呢扎一下，虽然是一个小孔，但是这个呢它的气慢慢就泄掉了就不行了，所以这个是一点都不能够碰的。所以第一个是讲最重的不放，第二个呢就是其次的，那就是这个身残不犯，这个是比丘戒里面专门的一些内容呢，那我们做广的讲的时候就是略微知道就行了，这个是比较重的一部分，残就是残缺嘛，就像这个人的身体一样的，他如果是这个脚没有啊，胳膊没有啊，那么这个生活呢都不方便，不能自如，有残缺。那么这个比较重的戒，虽然不是根本，一断就命就断掉了，但是呢比较不自如了。第三种呢不圈戒呢，就是下三篇，下三篇就涉及到一些更广的范围，与这个衣食住行啊等等啊这些都有关系的，威仪啊等等，这个呢比较大的一些违约的层面，属于下三篇。如果不犯，那就是不圈戒。圈就是圈漏的意思，叫一个网呢，它有一个小孔， 小毛毛孔不是很大，这个就穿嘛。那么你盛了东西啊，一放久了之后呢，就发现哎，这个下面要漏水。要是盛了汤呢，下面就漏汤，那这个碗呢都不好。这个是穿呢，所以这个要补上去，那就不会这样呢，这个穿漏了。所以这个是下三篇要守好。第四个呢是无暇戒，一名不杂戒，那就是跟戒相应的，包括这个心行，就是细微的部分都能够谨守。所以这个说戒的清净当中啊，就是守小小戒都如守大戒一样的慎重其事，如父眼目一样的倍加呵护，这样的话就不容易犯戒了。所以不起常心呢，集诸烦恼结观杂念，就是常，就是讨好的意思了，谄媚的意思，起骄恃的心，以及心里面呢随着种种烦恼升起，虽然形式上行为上他有这样去持啊，这样去做了，可是心里面呢起了烦恼了，那么这个就是有瑕疵，就好像一个碗烧出来，上了釉啊，整个应该说白净的，或者是这个某一种颜色的，烧得不好，掉了灰啊什么了，这个上面就有一个点呢，有一个斑点啊等等，那就不美了，这个碗呢就不够那么优质，它次等了一点点。所以持戒守戒，具足根本，具足威仪等等，那么相应的心行啊，这些也要往一个方向相顺，就是离了这些烦恼心，不起这些烦恼心。一名定供戒，就是又可以称为定供戒了，就是无暇戒嘛。第五，持随道戒，即是心行。十六，行观发苦忍智，一名道供戒。这个持道戒呢，持随道戒呢，就是依道而发的。依道而发是什么？就是见道的意思。见道了以后，这个烦恼啊，根本的这个无明呢，我只要打破了嘛，所以这个无我的慧起了正观，能够观察到更微细的相，所以这个心里面不会随着烦恼啊再进一步增厚啊加重，那么这个称为道供戒。六，持无着戒，即阿那含人，若断欲戒九品思为净，明断利益戒，乃至色无色爱等诸戒时净，皆名无着戒。这个着呢，就是粘附的意思，附着的意思，就好像这个衣服啊，有油啊滴了在上面，那么它就有粘着性了。那么久了久了以后，这些灰尘都粘到上面，这个地方呢痕迹就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这个嘞，不干净了，它有附着的力量。那么要是没有地油呢，这个粉这个灰尘呢，它即使靠到了，风一吹又飘走了，没有这个附着性， 那么无着戒呢，就是有这个见了道之后，再观这个境界了，以智慧心这个呢来调柔，来对治这个三界的烦恼，断欲界的烦恼。阿那含的人呢，就是欲界欲缘已经这个呢断了。那么这个律仪界呢，它的这个规范范围主要是什么？那么这个守戒不守戒，什么决定的？心决定的。但是事项上有没有犯戒、成不成戒的行为的破坏或者是持呢？那就是依这个身与行为做最后界限的。心里面有了想法，那个属于软方便；起了行为，就属于净方便。比如说杀人，这个是杀生戒嘛。那如果没有断命，如果是看错了，或者是以为是个木头，砍了一刀，结果人砍死了，这怎么样？这是属于过失。他心没有起嘛，软方便没有起嘛。那么净方便呢？那么砍了一下，伤到了，或者是有其他东西挡到了呢？结果毫发无损，有没有犯？没有犯。所以最后的边围呀，就是范围呀，就依这个行动实际的这个影响结果来定的。那么这个都是跟什么样？跟我们欲界有关系。欲界的这个众生的饮食男女啦，有这个资财的这个受用的这个划分呢，那么它是天界以上呢，清净这个嘞微妙啊，那这个清净当然是世间清净了，不是出世间的了。所以阿那含断了欲界九品，就是断什么？断律仪界。断律仪界并不是说这个无律仪了，犯了戒犯律仪了，不是这个犯。断的话就是已经超过那个层面了，他把欲界的九品烦恼断了，所以他的身与行为呢不会入这个相对这个欲界里面的我们的有情啊，这些有情众生受做这些不清净的事情，那是不存在了，不在于了。他只是要进一步断色界无色界的烦恼。那么这个上面呢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心的问题，不是身的问题。初无常以上断了欲界欲，虽然还有眼根呢，有天眼嘛，耳根呢，有天耳嘛，那这样的这个作用呢，活动啊等等，可是呢心行是往内的，不像遇见友情的生命那个样子的情形了，状态了。所以阿那含就是断色界无色界的烦恼，欲界的烦恼没有了，所以称为断律一界，那就比前面这个道共界呢更殊胜一点。所以这种界呢称为无着界，无念铺，念铺的话就是内在了，所以这里内在也不一样，他断了欲界欲了，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所以不是有一个故事讲吗？说这个修行人在山上修嘛，修了以后这个国王过了，国王过了以后呢，结果他发现跟的这一群嫔妃才女啦，这些其他的人呢，他不在后面了，所以他就只要回去看到一个修行人在那里跟这些这个女眷啊围了一圈呢、在说话了，所以他就说。你有染污心，我要这个嘞，责罚你，这他起烦恼了，起嫉妒心了， 他说我没有染污心。他说那你没有染污心，你有没有证阿拉罕果？他说没证阿拉罕果。他说那你有没有证三果？他说没证三果。他说你有没有粗茶？那没有粗茶。他说那你没有，你怎么可能是不起可能会怎么可能不起染污心呢？所以他是一种愤怒啊，烦恼嫉妒心呢、啊、所以他就责化他了。那么实质上呢，他有光辉的力量呢，那当然是可以政府的了。那么所问的情况呢，就是根据像这里讲的这些事情一样的，他无欲戒欲，所以断律一戒嘛，他已经跨过了这些界限了，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就好像一般呢，你还会想哇，要取财宝啊，要怎么样了、啊？如果他已经有很多财宝，他会想要取啊，他就不想要取你的财宝了，他自己都有了，情况不同了。所以这里是指阿那含以上，那么他的戒呢，称为无着戒，就不着，不复，不系复。只是内心啊烦恼还没有断尽，所以这个是第六种。第七，那么持志所暂戒，发菩提心，为令一切众生得涅槃故持戒，如是持戒，则为自所赞叹，亦可延迟菩萨十众四十八清戒，此戒自佛果故，为自所赞叹。第七种戒就是自所赞叹戒，就是这些圣贤呢、大智慧呀、所赞叹的。什么戒呢？这个戒就是讲菩萨戒，就是发菩提心，受菩萨学处，也就是受菩萨戒的意思了。那么像梵网经呢、璎珞经呢，这是讲大乘戒的经。梵网经里面讲十众四十八清菩萨要持守的誓言愿望，就一定要这样做，就是要利益一切的众生，不能不利益一切众生。而且呢要能够去教化众生。所以菩萨发了愿呢，守菩萨行呢，他不教化众生都不行的。他要教化众生。所以这个才算是菩萨的持戒。那么这个戒的这个方向呢，就跟小乘戒、声闻戒来讲呢，是更加究竟，更加广大。那么这样的这个持戒呢，为自所赞叹，就是为有智的人、智慧人、贤圣称赞。持这样的戒呢，可以将来呀究竟得佛果。得佛果呢，就是证到无上菩提了。这个是第七种，八持自在戒，菩萨持戒于种种破戒缘中而得自在，亦可言菩萨之罪不罪不可得，但谁利益众生心，但谁利益众生而持戒心，无所执故，名自在戒。那么这个自在戒就更殊胜，那就是菩萨有大智慧，能够上观因缘，懂得因果事相是有罪是没有罪相待，能够依大乘空慧，通达罪性本空啊，不可得相，就是罪不罪那是相对现象嘛，罪是因缘有啊，生灭如幻化了，执时啊才会起相应的罪嘛， 不辞时呢，空慧呢为展开呢，那菩萨无碍，唯以利益众生来这个呢，这个行持，而起这个呢持戒心，所以称为呢持自在戒。就菩萨比如说像这个佛讲往昔的时候，某生某生他为了救其他的人呢把这个人杀了，那么杀了的话有没有罪啊？相对因缘来讲，作用不虚，要受那个呢果报。但是菩萨是依这个大悲心呢、菩提心呢为本，能够接纳，能够承担，乃至于这个要这个受报啊，也要救这些人，那么这个是要大机大用，没有大机大用呢，那做不到的，既不是说像拔无因果的那种，说这持戒犯戒都是一样的，无所谓的，所以现在呢，就是训练自己的烦恼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觉得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做。菩萨呢是依般若慧啊，以大乘的这个智慧，观罪性空，随利益众生为这个方向，无所着呢，这个自在而持，所以自在戒称为。第九持具足戒，菩萨能具一切众生戒法及善地戒十持，这个及善地戒，就是菩萨呢，这个由智慧，由这个大愿行，能够为利益一切众生而行戒法，所以菩萨能具一切众生戒法。上地戒的话呢，就是以下地往上地，地地的这个呢增上，就是称为上地啊，初地、二地、三地，乃至于十地菩萨，一切众生戒法，就是种种微细的这个戒行，菩萨都来成熟，来成就，不舍一戒行，不管是这个初发的四相，乃至于究竟的大乘空性相应，所起的这个戒行，菩萨都具足，所以称为持具足戒。这个跟比丘里面讲具足戒呢都不一样。比丘里面讲具足戒呢，就是说你受了比丘戒了，以声闻戒来讲，这个就是最高的戒了，所以称为具足戒。再没有比这个过了，这个就满了。那么大乘戒呢，那你就以佛戒为究竟呢。那么佛戒的话，就是摄一切戒行，才称为具足戒。第十随持随定戒，不起灭定现种种威仪戒法，以度众生。那么这个是更加殊胜了，不起灭定现诸威仪，灭定就是指灭尽定，灭尽定的话就是心心所都停下来了，那不只是说我们这个声啊语啊停下来，前面讲的这个不着戒呢，那么就是它超过了这个娑婆世界呢，这个欲界众生呢，律于鬼患的戒了，乃至于进一步降伏调伏烦恼，对治色无色的这个烦恼，所以无着戒。那么大乘这个菩萨呢，随定戒呢，就是 不起心行，心行，这个心和心相应的这个活动。灭尽定里面现种种威仪相，具足戒法来度众生。要是细的这个论述啊，就是讲这个七地菩萨了，七地菩萨就已经可以了，入灭尽定刹那而去。那么大八地菩萨呢就更加自在了，跟这个呢功德成熟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戒呢是第十种，第十种这个持戒，随定戒。前世即是世间境界，亦得出世间界，亦具如前说。那么这里当中呢，这个四种呢，一直到什么无暇界吗？无暇界是定功界了，这个是跟世间有关系的，那么也是为出世间所设啊，就是供守的这个范围了，那么后面的六种呢，那都是出世间界，跟见道啊，跟修道啊，跟菩萨的这个广大行，这些跟菩萨的菩提心，跟菩萨的般若会的这个观相应，那都是出世间界，亦如前说，因上分别中二是出世间境界，后世是出世间上善境界，上善界境，前面四个是世间界境，那么中间两个呢是出世间界境，就是指的出国和安那含国，这个两种。后面说这个菩萨，他发大心，以菩提心为根本所起的戒，称为出世间上善境界。持戒清净要持菩萨戒，乃至于这个圆满，这个才是更完整的戒行的受持。若能如上所说受持，是持戒相，意上所说即是放下。那么这个十种呢分三类，世间这个戒境，出世间戒境，出世间上善戒境，那么这个就依照相应的这个手持了，那就是持戒相，不是这样呢，那就是犯戒相，所以菩萨的戒呢是心戒嘛，就是更深一步的这个要求了，你起心动念没有守护都是犯戒了。声闻戒呢，就是你的微行为言语起了作用了，那就犯了，所以大乘里面呢比声闻成戒行呢更加要求的呢这个微细，那么意上所说即是放下，就是跟这个相违呢就是放下。四面从初心乃至佛果，浅深论持戒即放戒相，那么就是由浅入深呢，从最初发心呢乃至到究竟正果啦，对，有这十种持戒相违呢，就十种放戒，那这个是广说，跟前面概要之说呢不一样，前面概要就是个列名嘛，就是持的时候呢是几种色身啊，犯的时候呢有从根本说起啊，那么经言为佛一人去境界，与人皆名破戒的，那么这个守戒呢都是相待来比较说清净不清净，持犯 是持戒呢，还是犯戒呢，是破戒呢？那么这个是相对比较的。如果从圆满的角度上来讲呢，那只有佛证的无上菩提，这个所具的境界呢，就是一切都对治调伏了，圆满了。那么其他还有缺了，有漏啊，有穿呢、啊。那么这就是可以说是破戒者，戒行不圆满。戒行不圆满。像这个十地菩萨里面来讲呢，说二地是怎么样，不施持戒嘛，二地菩萨无圆满什么圆满这个这个戒波罗蜜，就是施罗波罗蜜嘛。那么这个在一地一地的这个功德上面来讲呢，是指菩萨成熟的第二阶位，相应的戒行无缺无漏。那么这里是讲呢，是讲佛的圆满究竟的层面。那么包括菩萨乃至有这个细的这个习性呢、威仪啊，这个不玩具啦，这个有细性有色啦。那么从佛的这种清净圆满来讲呢，那就算是有缺有方了、所以为佛一人呢，圆具境界，那么这个是最高的要求了。那么菩萨发了这个智慧证入初地，所以对于这个细行呢，还要一地一地一地增上，这才能够圆满究竟的这个呢成就。那么这个复次精明持戒者，当随风随力而修习，令增进，进进清净。那么前面将这个三大类缘一分呢，也讲了最高的最圆满的这个境界了。这个先有这个整体认识，这我们就不会得少为足，把认识划分在一个有限的范围里面，而是以完美啊、圆满啊、完整的为这个嘞追求方向。可是从这个实际持戒来讲呢，那不是说你一下就能够做到那么殊胜，所以这个开始的时候呢，是要什么随风随力而修习，练增进，进进清净，就是持戒了，不是说一下就能够做到心行不放，起心动念都无有违越，那做不到。那先就什么呀，先是初行为，然后才能够进这个嘞细的行为，细的行为乃至于这个心的行为，由外呢及内，那么发起的话肯定是由内及外的，就是你的起心呢、信心，有的人呢他才会这样做了，不然他怎么做呢？对佛法生三宝没有认识了，对生命的这个追求啊、真理啊、追求觉悟啊，不认识，他会皈依啊？他不会皈依。皈依了，他对于这个善行呢、恶行呢，这个抉择没有认识了，他被是一样受这个五戒了，也不会。所以这个是呢，进次的一个过程。若不尔者，不能生住禅定，复是顿行菩萨，能以慧方便，从初发心一念之中，即具十种戒。是故经言，发心毕竟二不别。就说了，这个随分随地静静的，最后就能够圆满。 如果这样不做呢，我们生禅定呢，有缺有漏的这个戒支持不了你的禅定成熟。所以不生诸定呢，生了诸定由大悲心所摄了，要成就佛道啊，以此这个为助缘嘛，那么这个禅定就是波罗蜜了，那就是这个菩萨的这个行为所摄了，那么这个是静修，还有那是顿修的，就是有大善根的菩萨，顿行菩萨，他是有殊胜的这个智慧。那么在这个会议当中呢，发起来呀，一念当中就具足十种戒，就十种戒，前面讲了自在戒啦，这个具足了，这个随定戒啦，具足了，具足戒了，具足了，这些是属于大乘的戒了，大菩萨的戒了，会具足的这个菩萨啦，能够持十种戒，你像这个出世间戒啦，道公这个见道的戒，这个道公戒，这个修道的戒呢，无着戒，那也要见僧道才能够你持得了，不然呢持不了，你只是这个禅定啊，仪轨呀，些威仪啊，具足啊，能够持得了，那个持不了，那如果是顿根的菩萨呢，是一念具足的，这个是最殊胜的。那么这个有慧方便就达到这个成就，他是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呢？也不是，也是要尽持发心呢，成熟，由这个劝习。所以他出生的时候，这个大善根具足了，一念慧啊就具足这个十种戒行。所以这里就引经典里面所讲，发心毕竟二不别，毕竟是究竟呢，发心的是初发心呢，为什么说初发心跟这个究竟成就究竟的这个殊胜平等不二呢？这个是将果来说因的，就是他的初始发心呢，发愿呢，就是要得圆满得究竟。所以在这个发起了之后呢，虽然现在还没有成，可是未来一定会成，是发心，发心毕竟二不别，这个是说持犯，说持犯呢，第三名复发旧中自有二义，一者正名复发，二者简定。这个复呢是这个覆盖的意思，发呢是发起的意思，就是分两重，先说本义，然后呢再说这个嘞，这个嘞定啊相应，云何名复发相？行者持戒，能发禅定，破戒即复禅定。那么相应的相貌，就是复呢是覆盖呀，复禅的意思啊，发呢是发起显发的意思了。那么这个持戒了，他就能够发定，由戒而生定，那么有戒，他做止观修学观修，见智成熟呢，禅定成就，就是有戒来发定。那么破戒呢？破戒的话就是有缺有犯呀，就好像你拿个罐子要来装水的样子哦。结果下面底下一个大孔，你这边灌呢下面就漏，这边灌呢就下面就漏，装得了装不了，装不了水， 所以破戒呢就是复禅定，就好像这个东西要长出来，那上面拿个东西盖住了，它长不出来，然后你把这个盖的东西取了呢，那这个就长起来了，是这样的，那么持戒就发禅了，破戒呢就复禅，就非禅定。行者持世间戒故，即发世间禅。若此世间戒不净，即复世间禅。出世间戒即出世间上上戒，持则发禅，毁则复禅，类如是分别。那么就是女持啊，律仪戒啦，威仪这个具足啊，相应的过失啊不犯呐，清净，那么这个就会容易得世间禅，就好像这个地方呢水也够啊，然后呢气候也调匀了，就容易滋生种种植物。那这个地方干旱呢，没有水呀，不毛之地什么也长不出来，或者这个地方有某一种矿它有毒，长什么东西都长不了，那么也是变成这个荒漠的样子，它这个基础没有，这个是相对的因缘现起。所以持戒呢，持世间戒禁过呢就发世间禅，那么持不戒不禁呢，那就复世间禅，他怎么样修啊，修不起来，不成就，这个是有相应的关系。那么以此类推啊，出世间戒出世间上上戒持了，那就发禅，毁了那就复禅，就像出世间上上戒，这菩萨心啊，如果没有成就啊，真实慧啊，能不能够不起这个灭定而现戒的威仪啊，那不能够，达不到，所以这个要有这个具备。二者简定复发，为众生现在修禅不定故，应作四句分别。一，自虽有发戒而发定，持而不发。二，自有破戒而不发定，持戒而发。三，自有持戒放戒，二俱发。四，自有持放俱不发。这个意思怎么讲呢？也像前面讲四调解一样的，它有交叠重合的部分，有不同的部分吧。那么一种的话就是说，虽然有犯戒，但是呢还是可以发定，他要持戒，持戒以后呢，虽有犯戒了而发定，持而不发，就是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这个破了戒，有破戒不发定的，那么持戒呢，持戒就发了，持戒就发了，前面就是有犯戒了，但是还是可以发定，可是呢他再持啊，即使持啊也不发。第三种呢就是有持戒或者是有犯戒都会发定。第四种呢就是持和犯呢都不会发，不管是持戒还是说犯戒 都不法定，这个是第四种，那么就跟前面讲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类似的这个四种范围的划分一样的。第一个呢，初一犯戒之人，修禅定而发者，是过去习因，善根深厚，今虽有罪，过去善根力强，亦以现前修禅定，从惭愧为缘故，譬如负债强者，先前所以得有发定之意。那么就是说了第一种，为什么讲这个犯戒而发定，持而不发，就是说这种人呢是有宿世的善根因缘，他虽然犯戒了，但是呢这个善根深厚，心里面呢有这个呢安住的力量，那么代是代的罪，有是有过失，可是他有这个呢承担起的力量，担负得起，善根力强，那么他就是会发定了，那么而且呢现前修禅定呢，他有从惭愧为缘故，就是心里面起了惭愧，那么就好像这个呢负债强者，先前所以得有发定之意，就是他这个负债啊虽然有，但是呢他有底，能够担负得起，承担得了，不是承担不了。第二，持戒而不发定者，是人过去不重深禅定之因，今虽复持戒修定而不即发，就是持而不发的，这个呢第二种情况，第二种情况，那就是他的宿世因缘不具，现在起了善心了，来守戒持戒发愿修行，也非常的恳切用功，但是呢发不发定呢？不发定，就是他宿世基础太差了，这发心修行呢不能光靠这一生一世，要多生多世的关联关系，那么三俱发，四俱不发，悉可类似，故有四种不同，第三种呢是俱发，第四种呢是俱不发。这个俱发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善根因缘深厚了，决定的力量强了，所以持戒犯戒都会发。第四种呢俱不发呢，就是善根因缘这个不具备，所以持戒犯戒都不发，以此类推呢可以有四种不同的，玄机根源要因持戒而发，犯戒终为遮障，何以故？若过去经的禅定，即至过去已曾持戒发定故，成今世之习因，今生复以忏悔清净为缘故，是故得发宿世善根也。那么就是综合起来讲， 根据前面的这个四重的这个分析了，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根源上来讲呢，戒定慧三学一戒发定，这个是确定的，肯定是如此的。那么有发有不发呢，那么就是跟过去生有联系，那么这个过去生有联系有这个习性呢，上根深厚呢，那说明什么样呢，就是说他的过去生呢也有持戒，持戒然后就生了定，生了定就成了今生之因、如果没有过去的持戒呢，那就不会得禅定了、没有这样的定为因呢，他今生呢怎么会可能犯了然后、来这个修的话呢，还发定呢，还会有啊、不会，它是过去的一个这个续起，所以今生呢，更加要这个呢有惭愧心，忏悔清净，你要是忏悔清净的话，加上有数是这个善根因缘呢，更容易成就，这个是相关联的，那就成就更大了。如果是有违犯还发的话呢，那你这个能够忏悔清净呢，能够更加成就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明忏悔中自有爱意，一者先明运忏悔心，二者明忏悔方法。那么说戒，说戒的持犯，那么这个从发心呢，这个实行的过程上来讲呢，持犯呢都不可避免的啦。那么怎么样来调制呢？那要有忏悔心，忏悔这个呢罪过，忏悔清净。那么这个忏悔清净又分两重啊，第一个是怎么样起这个忏悔的心，如何来忏悔，第二个呢就是忏悔的方法。第一，人和明运忏悔之心，若人性自不作恶，则无罪可悔，行人既不能决定持戒，或于中执欲恶缘，即便破悔，若轻若重，以戒破故，则思罗不净，三昧不生。那么先要建立忏悔心的这个类基本认识，就是在修行呢发起了这个心啊，是不是你马上就是圣人了，没有那么快，无始无明复常。所以在这个轮讲里面呢，种种烦恼啊，种种起啊，这个心里面呢有烦恼，所以才会造罪，才会有破坏，遇到恶缘。就像有些经典故事里面讲到一样的，有人他就是遇到恶缘了，比如说有人呢诽谤他，或者是障碍他，他就起了嗔恨心了，要报复啊，那么这个起嗔恨心去报复了，那就坏了这个戒法了。那么有时候呢就遇到好的这个境界了，心里面起了贪爱心了，那么这个也会，所以这个中间呢过程呢是有很多种的这个可能，让戒呢不能够保持清净。所以这个水类造罪呢，哪里起的罪呢，是心里面烦恼所起。如果心里面不作恶，不起烦恼，怎么会造罪呢？就不会造罪。 不管是起的重还是轻，有戒的话呢才能够生定，如果戒没有守好呢，不容易生定，思了不净，禅定不生，所以这个是决定的。那么起来以后呢，要想得定呢就要忏悔，所以后面呢还就是举一个事来比方，譬如一有垢逆不受色染，是故宜须忏悔，就是好像这个衣服啊，有灰啊，有其他东西啊，不干净，你再放到去染呢、染色，这个衣服好不好啊？这个衣服是不好，这个布呢，这不是一个好的布，一定要干净，要想得定呢，要持戒清净，才能够发三昧，才能够得禅定，这个意思。